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的听友百合姐妹啊，最近在读以西结书，所以她发来了两个问题啊，都是关于她在读经过程中的疑问。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吧，静道。
好的。
百合姐妹说，经文在以西结书37章24节那里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英文版此处也是写的 My servant David shall be king over them, and they shall all have one shepherd. They shall walk in my rules, and be careful to obey my statutes. 姐妹想问，这里的大卫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吗？
好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先那个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以西结书嘛，我们知道它是先知书之一。
是。
那以西结本身呢，它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知道后来那个以色列王国嘛哈，在那个应许之地上分裂为南北两国。那以西结呢是属于南国这边的先知。他后来呢，因为那个南国呢被巴比伦嘛哈这个攻占，然后呢他被掳去，然后等于是在被掳之地呢，他领受了很多属神的异象。那神给以西结的异象里面呢，特别是在37章这里啊，他讲到了很多，就是神将来要对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嘛哈，所以有对于以色列民族的一些拯救复兴的计划，也包含着将来透过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时候神彰显的作为呢，实际上也包含着神对于全人类的一个救赎计划，一个拯救的计划的一个实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以西结书37章24节说，仆人大卫做他子民的君王嘛哈，使他的子民呢再归聚于一个牧人，然后并且呢好像要使他的子民呢再重新听神的吩咐。因为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或者是这些外邦人也好，其实所有的人呢，我们都是罪人，是悖逆的，是背离神的，也是不听神吩咐，然后不听神提醒的。那在这里呢，主就是说他会有一个作为。那他这讲到的仆人大卫呢，的确第一他不太可能会是历史上的大卫王本人啦。因为刚才为什么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呢，
南北国
是在以色列，对，南北国分裂，
大卫已经建主了。
没错，大卫不但建主了，而且大卫离以西结这个时代啊至少超过了有400年了。所以当然这里的大卫呢就不可能是指原来的那个君王大卫嘛哈。所以这里的大卫是指什么呢？就是神将来还是会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呢，会兴起一个如大卫那样是被拣选的，是被神所喜爱的，完全就是执行他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救主。那这个救主呢，在后来的这个圣经的解释里面哈，他其实呢就是所谓的弥赛亚，
就是主耶稣基督。
对。不过呢在这里呢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称他为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后来已经有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来到，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之后给我们的启示，以及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的印证，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也就是以赛亚书这里面所提到的大卫。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要提一下呢？因为这里面也牵扯到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到现在，直到现在很多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啊还是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将要来的大卫王。虽然在圣经当中呢也提到，就说耶稣基督自称的时候以及别人称他都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是很有深刻的意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透过大卫的后裔所兴起的那一位救主，是大卫家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哈在这里哈，他们有一个关于弥赛亚的一个想法呢，认为说这里面包括以西结书里面37章24节这边说大卫呢，他们认为说是指弥赛亚，可是这位弥赛亚呀不是说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像是悄无声息的来嘛，有没有降生在一个非常平常的家庭，好像他在世上的这个33年的日子呢好像也没有行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太默默无闻了。
那个犹太的很多这种就说那个旧约的这些 当然他们不会称旧约了哈，他们就是把旧约当成他唯一的圣经嘛哈。
嗯，
他们就说以西结书里面讲的这个神要兴起一个大卫，就是真正的兴起一个如同历史中的大卫王那样，哇，要使他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王，要带领着以色列子民重新经历那个繁荣昌盛，要使得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这个影响力呢，在今生今世在这个地上呢，就能马上得到就是明显的彰显。
嗯，
所以那这样去看的话呢，当然他们还是认为就是说以西结书里面讲的这一位呢，是指就是说神会兴起一个如大卫一样的救主，但是这一位救主呢，也会是像历史中的大卫一样，他会是一个真实具有这个政治统治权的君王，然后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军事领袖。那当然了，他也的确会是出自于是大卫家族的，但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呢，在他们看来呢，跟他们后来认识到这个来到的这个基督耶稣哈，说他是弥赛亚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也太默默无闻了，
嗯，
太不体面了，太没有什么这种好像赫赫战功啊哈，或者是这种好像这种所谓的这个君王治理哈，
太柔和谦卑了，
对，所以呢，他们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呢，就不会把这个呢，就是认为是我们基督教里面信仰里面常常会在讲的这个基督耶稣，
嗯。
另外还有一种呢，这个是延伸出去的讲哈，就是另外还要小心是什么呢，有一些异端，
嗯，
他们会讲啊，以西结书里面这边讲的这个大卫啊哈，是真真实实的，就是说神会叫死去的大卫再复活，然后再来做君王，那这样就会造成，为什么说是异端呢，这样会造成一个影响什么呢，
谁都可以称他自己就是那被复活的大卫对吗，
没错，谁都可以称他自己是那被复活的，是那位弥赛亚。
嗯，
而这样的一个异端呢，在历史上面呢，也的确发生过一些作用，就带出过一些混乱跟困扰。
哦，
就说包括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就是新约时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哈，嗯，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有人会说自己是弥赛亚啊，或者呢就是称自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在使徒行传里面隐隐约约也会提到，就是比方说有人称自己是先知啦哈，或是那个救世主。所以这样会造成一些就是说混乱跟混淆，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透过一些历史的这些被称为先知的，后来也看见的确他们不是，
嗯，
只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错误的一个解经啊，就认为神会照字面意义的复活大卫再次作王呢，在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都还反反复复的，不管是在犹太教就以色列人犹太教的那个信仰里面哈，信仰群体里面，甚至包括像这个基督徒的这些信仰群体里面，时不时呢还是会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异端解经吧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总结的来讲，就的确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位神应验一切救恩应许的救世主，所以呢那以西结书里面这里提到的大卫作为这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来讲的话呢，那的确他的应验就是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
嗯，
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跟犹太教之间的很多关于救世主的一些看法的基本差异在哪里。
哇，谢谢张静传道您这样引经据典啊，而且从多个角度帮助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这里大卫所代表的意思，而且尤其是后面那一个提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解经，才会有后来的异端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冒牌货哈，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抓住真理来分辨。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百合姐妹提到第二个问题是在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
嗯，
他写道新圣殿指的是主耶稣二次降临那个从天而降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里的圣殿吗？如果是的话，嗯，我心里会有些迷糊，因为当时以西结所处的时期正是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去第五年4月初5日，那时第二圣殿还没有被建造，还有现今第三圣殿还未建造，那这个时间的先后秩序就有点困扰我，让我想不明白。
好，那关于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40章到48章所提到的这个圣殿哈，那么一般来讲呢，在旧约圣经的这种所谓的解经里面呢，通常被称为以西结的异象圣殿。
嗯，
也就是说呢，是指说先知以西结在被掳之际，他被掳去了巴比伦嘛哈，
嗯，
然后所得到是一个在他的异象中出现的一个圣殿建筑。
哦，就是好像神给他看到的图景。
嗯，
就好像是一个预言。
嗯，对。那既然是一个图景的话呢，很显然就第一个就说如果你去细查那个经文哈，因为他对这个异象中的这个圣殿哈，有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圣殿的大小啦规模啦，有没有
很细致的描写。
对， 那这些很细致的描写呢，刚刚讲它是个意象中看到的圣殿嘛，哈。如果你去对照，就是当时的确姐妹也提到，在以西结的时代，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那先不讲说所罗门王的建的圣殿后来被就是那个巴比伦人拆毁了嘛，哈。即使在所罗门王的圣殿，就是最初被新建出来的那个样子呢，跟这个意象中见到的圣殿显然是不同的。各种的这种细节的描述啦，哈，这种尺寸啦，哈，还有各方面的这种规模的描述呢，所罗门王的圣殿呢，跟以西结在意象中见到的圣殿呢，很显然它不是同一个圣殿，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很肯定啊，就是他意象中见到的并不是见到所罗门王的第一个圣殿。然后呢，这里面呢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啊，不管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建筑的细节，以及周边的这些地理啊，好，还有这里面的这些敬拜制度啦，哈，还有这些包括你们还提到说这个支派十二支派嘛，哈，在这里面这些分地的安排。在以西结这个意象圣殿当中呢，都有很详细的描写。他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描写呢，就带出了学者对于这一个圣殿，就见到这个圣殿意象到底是什么含义。那的确啦，到现在至少呢有三种比较，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姐妹讲说，诶，那是不是他所见到的这个意象中看到的圣殿哈，会不会就是后来这个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后来归回了之后嘛，又在这个圣殿山上面就是重新建造了圣殿，文士以斯拉拉哈还有尼西米哈他们的参与在其中，这样建造圣殿是不是就是以西结看见的呢？那根据就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包括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这个对于第二圣殿的描述，以及后来呢一些考古学者呢考据到，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时候在圣殿山上面，因为那时候这个第二圣殿嘛，虽然经过了一些战火的波及，但是一直延续到就是新约的时代呢，还存在在那个圣殿山上面，而且被扩建得更辉煌了。然后学者们的研究的结果呢，就认为说以西结在意象当中，因为他看到的细节实在是太细节了，所以从这些细节呢可以反推回来，以西结所见到的好像也不是第二圣殿，因为跟实际上建成的第二圣殿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异。不管是从那个就是说这个从尺寸，然后当时这个所谓要这个建圣殿的这个样式，然后以及后来这个规模，包括我们还记得吧，那个当时不是讲到吗，当圣殿后来第二圣殿被重建的时候，那些曾经见过所罗门王圣殿的那些老人们见到了重建的第二圣殿甚至都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还是差太远了，就第二圣殿很显然的就是甚至连第一圣殿的辉煌都比不上。那何况在以西结的那个见到那个意象中的圣殿，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可以说是个理想的一个圣殿，
甚至超越第一圣殿的圣殿。
对，那这样子的话好像似乎就不太可能哈，就说以西结见到这个意象呢是将来见到第二圣殿。那至于刚才姐妹还讲了所谓的这个第三圣殿哈，第三圣殿呢牵涉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圣经当中就是神将来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讨论。到目前呢，其实坦白讲哈，圣经学者呢都还在讲究竟将来以色列人现在就是所曾经见过圣殿的这个圣殿山上面哈，会不会再第三次重建圣殿，就所谓的第三圣殿嘛哈，就实际上建立这个圣殿。关于这一件事情呢，很多的圣经学者呢还在讲，就说会不会成为一个神要应验他末世的预言的时候所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还是不一定的啊。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第三圣殿的讨论呢，若是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以后可以就说另外再讨论，就什么是第三圣殿。那第三圣殿呢，它究竟在圣经当中，就这个说法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根据。所以呢，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以西结见到这个意象圣殿呢，就是是不是第二圣殿或是第三圣殿呢，这样的一个解经的讲法。然后第二呢，就是也是一个主流的讲法之一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讲到，就是关于讨论所谓的末世论吧哈。那以西结他见到这个意象中的圣殿，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静道将在明天的节目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Good Father.